我天下在大吃大喝，我们今天刚好要讲进阶酒肉啊，神同步。那张浩老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请上麦。喂，张浩老师，你能听到吗？
喂喂喂，听得到吗？啊，听到了，听到了，好好好。刚刚那个我把那个耳麦给他放到一边去了。今天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然后我们还是接着把那个楞伽经的最后的这个部分今天把它弄完了。今天我和那个袁老师在说起来的时候挺巧的，这个全国各地大家都在过中秋节开始吃肉的时候，我们开始讲禁绝酒肉荤腥了。我们就今天把这个把它讲完吧。8月15的这一天月圆的时候，也是一个圆满的标志，我们把楞伽经把它讲完。我们接着来过吧。流通分禁绝酒肉荤腥。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言：彼诸菩萨等至求佛道者，酒肉及与葱饮食为云何？唯愿无上尊哀悯为言说。渔夫所贪着臭秽无名称，虎狼所干饰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诸过，不食者福善。唯愿为我说，食不食对福。楞伽经啊，楞伽经是在南海滨楞伽山顶说的这个这部经文。楞伽是罗刹和夜叉所居之地，罗刹是以人为食的，罗刹是以人为食，也就是恶鬼。大慧菩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已经问完了以后，大慧菩萨最终来说问到了这个食肉和不食肉的坏处和不吃肉的好处啊。这是大慧菩萨在经文里边的这个意趣啊。当然师父和郭师兄都讲过，说是这是主要是为罗刹而说的，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做这样的解读。我还是认为说单纯的从经文的角度上而言，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吃肉不好，不吃肉好，这是他最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并不过多的去揣测佛陀是为什么而说这样的话。佛陀并没有直说是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不从这个角度上，至少我自己并没有从这个角度上来做这样的解答啊，来做这样的解读。所以大慧菩萨说了这个，所有这些要至求无上道的这些菩萨等啊，还有至求最终想要成佛的这些修行者呀，有酒肉和葱蒜之属，也就是荤和腥。荤就是指我们的鱼肉啊，就是这一类杀生的这些东西。腥呢，就是葱、蒜、辛渠、洋葱、韭菜这一类的东西，以及喝酒。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呢？请无上尊，无上尊说的就是佛陀，为我们。渔夫不是不单指罗刹，对啊对啊对对对对，我是的。但是这部经文是在楞伽山说的，所以他说的非常绝对，说的非常绝对。吃肉好不好呢？吃肉绝对是不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怎么这么来说吧，就是单纯从我们世俗的这个角度上而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你别认为说这个不是特别那啥的事儿，我们就是把它讲到说你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不应该吃肉，这个是绝对是如此的。就譬如说是像我这种人吧，也许多人都会问我说：“你张浩，你自己吃不吃肉啊？”我是明说的，也就是我是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接待还很多，我们接待的时候我就不吃。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整个单位乃至于在整个兵器系统里， 里边都说啊，这张浩都不太吃饭的，就是这就是我第一呢，我是中午啥东西都不吃的，我就是已经习惯了，从来中午都不吃东西，这样呢减少了一顿，我中午也就缺也就不用再去跟谁那个接待啊，或者是搞那个商务饭局、应酬饭局。再一个呢，晚上如果要吃呢，我吃的很少，我就是随便吃一点小东西就过了。听不到吗？听得到，听得到啊、嗯，他的问题，随便吃一点东西也就过了。所以一个呢是吃的比较少，再一个呢我是不会去主动吃肉的啊、我不会去主动吃肉。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除了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我是不吃的啊、我自己也是不吃的。渔夫啊，渔夫说的就是鱼吃的凡夫啊，很喜欢酒肉的这种味道，酒肉葱蒜这一类的味道，气味啊，气味是秽臭难以形容啊，气臭秽无名称，无名称就是说，哎呀，都难以形容啊，这些东西的味道都不是很好啊，虎兰所干事，也就是说那都是那些畜生而吃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会那么爱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会那么爱吃那么些东西呢？荤对这些事指的就是这个，嗯，是的，嗯，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广泛饮食更多烟草等等等等，烟草等等的这一类的东西确实是不好的，而且它是有损你咒力的，也就是譬如说是在藏密里边，在藏密里边有一些事业部的法。他是必须要告诉你，第一，烟草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第二，荤腥也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那闭关的那个地方被有烧烤的那个烟子所熏到或飘过，都会影响到你；第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在某一些特殊的闭关里边也是不能食用的，譬如说是像文殊类的法，或者是像我们这个观音部的这个莲花部的有一些法吧，观音的这些法，我们比如欧玛利贝玛哄的这一个欧玛利贝玛哄，实际上是十一面观音的心咒啊，四臂观音也是十一面观音，我们的那个长咒大悲咒的，他的心咒也是这一个。如果说是有人曾经接受过事业部大灌顶的话，你就知道，如果说你要闭关观音部的法的话，它就是盐和萝卜都不能吃的啊、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吃，辛渠这一类的中药，就是有刺激性味道的中药，它都是不能吃的，它都是不能吃。在那个关期内，一丁点儿都不能够沾染到类似的东西，而且它要求非常的严格。你每次上过厕所以后，必须要重新洗澡，要洗干净。就是现在当然说，没有那么厉害的这种条件能够让你如此，但是如果说是你以绝对干净的这种状态上来修行的话，可能会成就那个咒力，可能会更快啊。说的就是这个烟草肯定是在闭关期间是绝对不允许沾染的，绝对不允许沾染的啊。反正这些东西我们就说吧，就是不用说到那么的绝对，我们就说它本来就没什么好处，本来没什么好处，你干嘛非要去弄它呢？不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吗？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什么好处呢？满足自己的私欲就是堕落嘛，堕落就是你往轮回的种子呀。好，这是这一段，请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一说吃这些东西有什么坏处，不吃有什么好处，来为我们说一说，这就是这一段啊。大慧菩萨说偈已，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即诸菩萨，于现在未来，当为种种希望食肉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于住地清净明了，即得究竟无上菩提，身为圆觉自地止息矣。复得乃称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被邪见断肠，颠倒计着，尚有遮法，不轻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言。大慧菩萨就是问完了刚才的那些话，接着又往下又说了，希望世尊为我们说一说吃肉的好处和不吃肉的不吃肉的好处，不吃荤腥的好处和吃荤腥的坏处。 今后如果有那一些众生啊，他们要想吃肉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您的这种教法来对他们进行教化，让他们能够生出慈悲之心来吃肉，当然是就有损慈悲之心啊。我们应该是要服务于众生，应该要有服务于众生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不是作威作福的而食用众生之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你能够真的体会得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并非是我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宝贵它，你也不会为了他这一己的私欲而啖食众生之肉，你是做不了这种事情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断除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在自然而然的断除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不应该去吃它。当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可能再会生出来说我去吃众生的肉这种事情，你做不了，你那个心里边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你没法去下嘴去吃那个东西，你都觉得说自己太卑鄙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想法，真实的一种感受，自然而然的你这个吃肉的这个事情也就能够断掉了。这是慈悲心的好处，慈悲心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以强烈的串习之力，能够强烈的生出于服务于众生这样的相似的这种善心吧。我们用这种善心来逐渐的引导到我们最终向上的那个无缘大慈的慈悲之心，所有的一切众生有缘无缘的，我们都能够为众生而服务。在我们为众生而服务、为他人做事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生出任何一丁点的我执之心来的，或者是说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为众生而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我执的这个力量是大大的减弱的，是大大的减弱的啊。所以说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也就是说希望您能够说不吃肉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后如果说是有一些人他想吃肉，我们就用您的教法为他开示，让他能够真正的生出这种慈悲之心来，慈悲之心来得慈心以各于住地清明清净明了，即得究竟无上菩提。也就是说这些人啊，如果是生出菩提之心来以后，慈悲之心以后呢，他的我执就会减少了，这是对治于我执的一个良好的一种对治的方法，一种黄叶直小儿提的良好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为众生服务，为众生去干事儿，为了众生生出来的这种心，看着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我们在下文里边就会说到这个事情。这生生世世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啊，都跟我们有关的呀，他在某一世里边都是做过我们的亲人的，但是他生生世世的都在这里，我们一堆这些人缘分在一起的，一堆在这纠缠过来纠缠过去，纠缠过来纠缠过去的，今天你吃他，明天他吃你，明天你又吃他，这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如果说是能让这些众生生出慈悲之心来，所以在各住地清净明了，也就是在各自的那个水平之下能够清净明了，就是您好啊，清净明了能够尽快的证得解脱。还有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就是二乘圣者自地止息，自地止息就是声闻缘觉的那个只为自己解脱的那一种心，他自然而然在这儿就能够止息，能够升起为了众生而修行之心，为了能够度化众生而用正取菩提，正取明心见性这种方法来度化众生，生出如此的发心来，也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师，邪见断肠，颠倒记着，这些人外道的这些邪师啊，他们不是记着断法，就是客观的，就是本来就没有的这一种方法和本来就实有的这些记着里边的这些人，他们这些外道的人，他们都说要素食啊，他们都要说不吃肉啊，何况如来呢？如来是世间救父啊，正法成就，怎么可能会吃肉呢？就是这么一句的这个解释啊。好，我们接着往下。佛 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佛说好的好的，仔细听啊，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你好好，我现在为你来说这样的教法，你自己听完了以后，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啊。大会白佛，为然受教。好的，您请说吧。佛告大会，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有很多的原因，不吃肉的原因多了去了，不只是一个两个啊。然我今当为汝略说，我简单的为你举几个例子。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常为六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切众生啊，他在这个世间投生投没的，在这个轮回里边一直这么投生投没的，这些你所吃的那些东西，往生某个时候都是做过你的亲人的，都是你身边的那些亲，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身边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现在他转了一世以后，你又吃他的肉，或者是他又吃你的肉，这个是确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你亲想故不应食肉，你总是想想吧，这些人你看到你要吃肉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人以前是我的父母，或者这人以前是我的特别好的好兄弟，这人以前是我的金刚兄弟，这人以前是我的妻女妻子啊，女儿啊，儿子啊，都有可能。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断除我们食肉的那一种渴求之心，骡驴骡骆驼虎狗牛马人兽等肉，徒者杂麦谷，不应食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肉都不是特别安全。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常也听说，这个肉里边还有一会儿有什么什么药，一会儿有那啥东西了。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角度上而言，就是说吃的这些东西，吃肉这些东西并不是最为安全的东西。在古时候呢，就是有驴啊、骡啊、骆驼啊、狐啊、狗啊、马啊，甚至有人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清净的，你都搞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我们现在的说的就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人肉啊什么，但我们现在经常还是会有这种假肉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什么牛肉啊什么的，用鸭子来代替啊，这些新闻我们都是见过的。但是而且我们还见过，就是现在你所吃这些肉里边有很多不见得非常的安全，不应该再吃了，不应该再吃，不要再吃肉了，没什么特别多的好处。第三个呢，不尽气分生长故，不应食。不尽气分生长故，就是说这些吃的这些杀生的这些东西都是由欲和精血而成的，就是本来生就是由于不尽而生的，不应该去吃它，不要去吃它了，别去吃它了，精血混杂而生的，不要去吃它了，不是多么干净的事情。第四个，众生闻其息声恐怖，如旃陀罗及檀婆等，那狗见憎恶，惊不群吠，故不应食肉。第四个呢，就是说众生你吃肉吃的多了呀，这种人的身上会有一股腥膻的那种味道，众生闻到了以后都会觉得害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我们中国人啊，在像我现在跟那些老外在一起很多啊，就是能闻得到，我们都知道啊，那个老外身上就有股那什么味道的，可能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举这个例子倒不是说老外就一定不好，但是我们就要知道说饮食习惯会带来的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味是有时候是不行的，就是确实是有股膻味儿。那味道就是有时候那有些人一坐过那个电梯，你一进那个电梯里边一股那个人味，你就知道，哎呦我天哪，熏得你那鼻子那难受一下子，有这种事情的。众生闻气息声恐怖，旃陀罗和檀婆就是指的是屠夫和猎人，这两种都不是好的职业，都不是什么好的职业。作为一个修行的人而言，我们不能够说是强迫你去更改你的职业，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我绝对没有可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把这种职业说成是一种好的职业，或者是巧言令色的为其辩论，我不会为其辩论的。在我的这个职责而言，我就是告诉你佛教的思想是什么，你能换职业或者你不能换职业是你自己去斟酌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帮你换职业，我也没有办法去帮你不换这个职业，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佛教的观点就是这样。像屠夫和猎人，这不是好的职业，我们现在的屠夫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职业。 我这佛陀的教义里边就是如此的，我们不会用巧言令色，或者是用一种辩论，或者是用一种什么思辨的那种方式，把一种不好的东西能够为你去安心，我不会去安你那个心的，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在佛教里边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我的职责是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好事情。苟见憎恶，今不群废故，也就是像那种猎人啊，杀人杀鸡杀狗，杀动物杀的太多了，那狗见着他都是大叫的，就是觉得会害怕这一种人，这种人身上有一股自然而然的那种杀气，那种杀气就是你见了以后众生都会觉得说害怕的，不应食肉，因此也不应该食肉，这是讲的第四点。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也就是说你成天的吃肉啊，就是成天的这么作威作福的在众生的这个众生的头上，站在这个众生的身上，站在众生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在这但食众生之肉，你的那个慈悲之心不容易生得起来，不容易生得起来。我们应该要一直的以慈悲之心摄持自己的那个心神，更换自己的那一些不慈悲的那些心念，用一个慈悲的心代替你那个不慈悲的心。所以说不应该食肉，凡愚所事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也就是说凡夫，愚痴凡夫啊，他们吃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没有什么善名称，善名称就是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说不要去吃了。这是第六个，令诸咒术不成就故，不应食肉。也就是你吃肉啊，就是譬如说我们有一些法，当然我们像譬如说是像藏密里边事业部的法，它就相当注重这一类的事情，当然可能从无上密部的它更多的偏向更倾向于注重内心的清净，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会鼓励你去吃肉。即便是在藏密，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藏密的那些大师们，他们也是明确的告诉你说，汉传佛教里边不吃肉的这个传统非常的好。这个就是藏密里边的那些大师现在也说这个事情，令诸咒术不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些那些修行的人，他们为什么修行那一些事业部的法很快就能够成就，而现在我们几百万遍甚至上千万遍的那个咒语念完了以后，照样没有任何的那个成就之相。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的身体臭秽不堪呢。所以说不应该再去吃肉，不应该吃荤腥的东西，不应该再去吃，没什么好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吃一口肉，这个东西你可能看起来这个事情就太小了，细枝末节的事情，但莫以善小而不为。今天我要吃一口肉，你觉得无关大雅的，我就是吃了一坨肉嘛，这能影响啥呀？那些藏密的大和尚他们一辈子吃肉，他们不也成就？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是有如此的这样一种观点，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优良的传统，不应该食肉。接下来的第八呢，以杀生者见行起时身未着故，不应食肉。也就是说比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这些杀生者见行起食，也就是一看见那些动物，他脑子里边潜意识起来的就是要吃它的这种意识，身未着故，就是已经那深入到你的自己的那灵魂深处了那肉味。就我们说的，哎呀，有的人就特别爱吃鸡，有的人就特别爱吃鸭子，有的人就特别爱吃排骨，有的人特别爱吃牛肉，就是你看见那个牛，你都生不出一个慈悲之心来，你就觉得哇，那牛排真好呀，那个高级的那个什么什么牛排，一看见那海鲜大鲍鱼，哎呦，我一看见那个什么，你看啊，马上要上市的这个大闸蟹，哎呀，可美味了！你一想到大闸蟹，对于这一类的生物生不起任何的慈悲之心来，就觉得说我要吃它，太美味了，就不应该去吃，不应该去吃。久久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忘了那些肉的味道，你就不会想吃了。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我们吃肉吃多了的这些人啊，身上都有股味道，就好像我们闻那些老外那身上有股骚味一样，那有一股臭味一样的，那诸天也是闻我们身体臭秽不堪。所以你大家想一想，我们正月初九还要去供天呢，那供天你那浑浑噩噩的那种味道把天人都给熏跑了，别吃肉了，别吃了啊！你只要不吃肉，那诸天闻到其他人都是臭，一看你这特干净， 近，那朱谦特别喜欢来你这儿，所以不要吃肉了。朱谦所弃故，不应食肉，不应该再吃肉了。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那是口臭喽。就是有的人就是他自己闻不见他自己的那味道，你远远的站在他对面跟他讲话，就一股臭气过来，不要再吃肉了。多噩梦故，不应食肉，因为吃肉吃多了的人，一个是那身体也不好，再一个呢消化也不好，再一个呢反正不清净吧，吃了那肉，那个整个人就浑浑沌沌的。你大家都可能有这种感受啊，你吃一顿火锅和你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吃饭，你就知道吃完的火锅你那头都是浑浑沌沌的，那种东西，就是这种时候你去睡觉，你就叫做噩梦的。所以吃肉吃多了是容易做噩梦，你不吃肉呢，整个人清清明明舒舒服服，那肠胃觉得特别的干净的舒服的，不会太多的那些事情。所以说做噩梦有时候就是你呢身体不好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事情，不要再吃了，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因为无论是那个空树林当中、森林当中，还是在大海里边，闻见那些血腥味，那些畜生就会过来。那些血腥味一旦出来，那些畜生就要过来了。所以说那古时候啊，这些住山的这种行人，他就不应该食肉。为什么呢？会引着这些畜生、这些恶兽来找你，所以不要吃了，不要吃。临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一说一吃这些又吃又喝的这些东西，就搞得这身体就不好。你看过个这中秋节的，吃一大堆那火腿月饼啊，吃一大堆那什么东西。我刚还跟我爹我妈说要少吃一点了，成天就吃这什么火腿月饼，一定要让我吃，我就不吃了。我说我不想吃，我这个吃饭吃太多了，我一坨都不想吃，所以我就没吃。我妈刚刚还在吃火腿月饼呢。哎呀，没办法，这个东西你就为他说这个，他不听啊。严老师也笑。所以说那饮食无节量过，也就是饮食无度，你就容易吃多了就要生病的，不要吃了。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就觉得哎呀，我这日子可真好啊，我今天吃点那个日料，吃一点生鱼片，我明天吃一点海鲜，我后天吃一点那个广式炖汤，哎呦，我生活真好啊，生不起厌离之心来了。你看我成天的都在吃黑珍珠啊，成天吃米其林啊，我这多好啊，我的生活不生起厌离之心来。所以不要去吃这些过于精美的食物，这食不厌精这件事情在佛教徒的身上是不应该有的，是不应该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陋习。我常说凡所饮食做食子肉想，做服药想故，不应食肉。我经常也在说啊，你们一旦吃食物的时候，就把这种食物就想着你自己在吃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在吃自己的儿子的肉，做食子肉想。你自己应该要去吃东西的时候，就想着我实际上是在吃药。为什么要吃药？因为我要修行，我要借着这个修行能够修行成就来度化众生，通过这个修行成就的这种方式来达到我度化众生的这个目的，我要借这个身体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把吃肉啊，要吃食物啊，吃我们的饭啊，都当作是像在吃药一样的，并不会去追求说哎呀我什么美味什么不美味，我每天要搞一点这个东西。谁吃药的时候会管它美味不美味啊，我们就把它当作像吃药一样的，稀里糊涂把肚子填满了就行了，不要一天的弄得我今天要吃那个明天吃那个。我是被这齐老师傅也在这样，我是被师傅骂过的。我原来在那个北京的时候，一点菜就容易点多了，师傅就骂过我说你吃不完你点那么多，这是好事吗？一个两个十三个的菜你点那么多干什么呀？我想想也是啊，就是我们这种习惯是不是好习惯，不是好习惯。所以说听食肉者无有食处，也就是说放任鼓励大家吃肉是绝对不好的，绝无这种可能是鼓励大家去吃肉的啊。好，这是这一段广文。实际我们这儿风俗一到过节就能搞宰杀。是的呀，有一些地方的风俗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娶亲还是人死了都要请客，这一请客呢就要有宰杀呀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像我奶奶啊，我们家的这些，我舅舅啊这些，我他们去世了以后说要请家里边人吃饭，我都建议他们不要请了，大家就是那个做完告别仪式就算了。但是家里边的人呢，有时候他们就觉得面子过不去啊，大家都请客，为什么你这张家这人老人去世了，你都不请个客啊？你是没钱还是怎么地啊？这你有时候这风俗，你就是很难去那个。哎呀，没办法，这个说到这种事情，你确实是 能怎么办嘛？没有办法嘛？你说了说了他不听，你该说的也说了嘛，就这样吧。反正我们自己不这么弄也就行了，该说的说了也就行了，就不强行的去搞这些事情，搞得大家也不愉快，也没必要。好，这就是这一段说了一大堆的原因，不要吃肉的原因啊。赴次大会过去，王明苏陀梭食种种肉，随至诗人成名不堪，即便谋反，断其俸禄，以食肉过有如是过，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下边又接着讲了，以前啊有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名字叫狮子苏陀梭。这个人呢，这个国王什么都吃，什么都要去尝一尝，就好我们现在的人吃了猪肉不行，我们要吃牛肉，吃牛肉不行，我们要尝一尝羊肉，吃了中国的牛肉羊肉不行，我们要吃日本的和牛，我们要吃新西兰的羊肉，吃了这些不行，我们要看看哎，美国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的 M9 的牛肉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乃至去找一些没有吃过的马肉啊，就像那个日料里边要吃马肉啊，我要吃大鲍鱼啊，我要吃花椒啊，我要吃刺身，我要吃那个什么那个辽参啊，我要吃什么什么都要吃这些东西，就什么什么稀奇我们就要吃什么，就好像这是一种炫耀，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越吃越怪，乃至吃到最后吃猴子，吃到最后你看这说的这个狮子苏陀梭，现在当然可能很少，但是以前就是吃着吃着越来越放纵自己，吃到最后后边就要吃人了，就要吃人了，就到这种地步了，成名不堪，他这些臣民啊忍受不了他了，就直接就把他推翻了，就五味使人心发狂，就是说啊，人要是放纵自己啊，实际上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人呢、啊、就是说句难听一点的话，人都是贱的，你要是不管着他一点啊，他就是越来越放纵，越来越放纵，越来越放纵，就是他一定会越来越堕落，所以我们不要这么放纵自己，放纵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的、啊、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至少一点自知力要有吧，至少你现在还在吃肉，但是你要知道吃肉不好，你逐渐的向着那个不吃肉那个方向上去，而不能说把吃肉这件事情说得非常的合理，好像是用一种巧言令色的把它辩论的，就是说我吃肉没关系，不应该如此，吃肉就是不好，就是不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现在吃肉可以，我不是说是你现在吃肉你就要该死该下地狱，我不说这种话，但是你要知道吃肉就是不好，我这个话就明明白白的放在这儿，我就是要这么告诉你，吃肉就是不好，我就要让你种下这个种子在心里边，吃肉就是不好，让你一吃肉的人心里边就梗着个东西，逐渐逐渐慢慢的你就不吃了，我绝对不会说把你辩论的说吃肉没有关系，不会的，吃肉就是有关系，吃肉就是不好，吃荤腥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说那个国王最后吃到那人肉的时候，他的那个臣民就把他推翻了，就把他推翻了，打倒了嘛。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所以说不应该吃肉，吃肉就放纵自己啊，太过于放纵自己了，太随顺自己了，一点都不控制着点自己啊，要控制着点自己，就慢慢来。我们不说是你好像吃了一口肉，立马现在你就该死了。听着你就该死，我们不说这种话，不说到这种极端的这种话上去，但是你要知道吃肉不好，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吃肉有好处，吃肉没有任何好处。好，赴次大会，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犯徒犯诸彼诸愚痴食肉众生，以钱为网而捕猪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徒犯求利大会，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鱼肉，以是亦故不应食肉。也就是说啊，那些去捕肉的那些人啊，那些屠夫啊等等那些东西，他都是为了要挣钱啊，这些吃肉的这些人就是拿钱，就像用钱织成了一张网一样去网罗那些众生啊，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如果你不去买那一个东西，他也在这上面挣不着钱，他自然要考虑他其他的事情，所以你别去买肉了，你就少吃一点肉，你就不会 去买那个肉，你不去买那个肉，他在这上边就挣不着钱。如果大家你都猛的再去买那个肉，他在这上边挣的钱可多，人就可是朝着那供求关系去的。你那求的关系那么多，他供的那个关系自然而然就就拿翘了嘛，那就更多的人就会来干这个事情咯。所以说不要去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不叫不求不想而有余肉于失一粒，如果说是大家都不买，他就不会有什么杀生。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电视上成天都说这个话，没有刚刚还说这个话，我脑子又秃噜了。没有，对，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对，是的，嘴又秃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们成天都在说这个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对于有一些比较稀有的那些动物我们就不允许吃，这是对的。而对于像鸡啊就是猪啊这一类东西我们大肆吃，但是实际上它也是生命啊，它也是生命。甚至我们吃那些海鲜，一次吃一大螺一大盘，吃那个鱼一吃一大盘。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藏族他都不吃鱼肉，为什么呢？他要吃牛，因为他那个古时候那些地方他就没有菜，他不吃那个肉他要死，所以他吃宰一头牛他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他杀了一条生命。但是吃鱼啊吃什么东西他要吃很多个生命他才会饱的，是由这个方面。所以说不应该去吃那些小的那些东西。你看我们那个沿海的那些人什么吃海瓜子吃海螺，一吃一大碗，那一大碗里边的几十个上百个的生命就这么吃下去，哎呀不是什么好事，不是什么好事，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个就是这个，好，就是这一段。好，接着下一个，大会我实说遮五种肉，或至十种，今与此今一切种一切食，开除方便一切西断。我有时候说啊，有时候说有五种肉是可以吃的，哪五种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宜为我而杀，自死或鸟残，这五种肉是可以吃的。就是说你可以稍微先吃着一点，或至十种，有十种肉上坚决不允许去吃的，坚决不允许去吃的哪十种啊？人、蛇，我们看这有的地方就是有吃这个蛇肉啊，这人、蛇、象肉、马肉、龙肉、狐肉、狐狸肉、猪肉、狗肉、狮子肉、猴肉，十种肉一点都不允许吃。我们吃的最多的，你看看啊，蛇肉啊、马肉啊、这个猪肉啊、狗肉啊，这不都是常见的，我们这个现在的众生们都在吃嘛。别吃了啊，别吃了，这是佛陀说的，让你别吃了，佛不会有骗你的话的。这是这一段。就是说我今天啊在这里就说了，我以前会说这十种坚决不允许吃，有五种肉你可以暂且稍微先吃一点，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经里边，我告诉你一丁点都不应该吃，啥肉你都不应该吃，就那种死在路上的那个你把它捡回来的你也不应该吃，不应该吃。好，就是这一段。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尚无所食，况食鱼肉，一不叫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一叫奉行。对，别吃了，别吃了。但是我们这就觉得这个话呀，第一，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啊，你根据你啥自己的那个情况呢？第一个恒顺众生，第二个不食肉，这两个都是佛陀说的，你要取其轻者而行，也就是这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哪一种危害更小，你就做哪一种。哪一种事情你不能说是我好像为了一口都不吃那个肉我就要跟大家就要闹翻了，那这种时候可能恒顺众生的事，这个事情比这个你吃那一口肉要重得多，那你就吃一口肉恒顺众生。那有的时候你就明明可以不吃，明明就可以不吃的，你非要说我要恒顺众生，拉倒吧，别找借口，第一别找借口，第二别找麻烦，就是这两个极端的事情都不要，别去做。一种是别找借口，找借口就是说啊，我要恒顺众生，啊，吃肉没有问题，啊，吃肉挺好的，哎，你看那些藏族的那些大活佛们，他们也吃肉，他们也能够成就。这种时候就应该说不吃肉， 不应该持有。第二种呢，啊，搞得极端的，这把所有的人都那在那道貌岸然的，搞得一家人呢，那生不是生，活不是活的，那一家人跟着你，那日子过得都不像个正常人一样的，这种也不行。这种时候就应该为你说横顺众生，你自己吃肉边菜去就行了啊。所以说这两者大家要根据自己实际的当时的那一件事的那个情况自己来衡量，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权衡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大慧如来等正觉尚无所识。大慧啊，如来等正觉啊，如来等正觉是金刚之体啊，金刚之体是不用吃饭的，不用吃你们这些凡夫的东西。为什么佛陀要去乞食？为什么要吃你那一口饭呢？跟你结缘呐，欠你一口饭，欠你一口饭的，跟你结上这个缘了，今后要还你这个缘分呐。欠着你的东西往后要还你，怎么还你？说法呀，为你说法呀。你以为他稀奇你那一口饭的？他不会稀奇你那一口饭的。你跟他结了那一点缘是你的福气啊。为什么说是你的福田呢？因为他是已经解脱的圣者，他要你一丁点东西吃你一口饭，那是你的福气。为什么是你的福气？这就种下了你能够解脱的因啊。他今后要为你说解脱法呀，你只要有了解脱法，你就能够成就，这当然是无上福田咯，当然是无上福田咯。所以说如来等正觉是金刚之体，不用吃东西的，怎么可能会吃肉呢？怎么可能会吃肉呢？怎么可能会叫人来吃肉呢？以大悲前行故，佛陀如此的慈悲，看所有的众生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告诉你们不应该吃自己孩子的肉，不应该吃自己孩子的肉啊。好，这是这一段。嗯，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避讳不敬杂，不敬所生长，闻气息恐怖。这四句呢，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不吃肉的啊？这些呢，这些轮回里边啊，都是你的亲人呐、啊，避讳不敬杂，这些东西都是脏的、不干净的，而且是混杂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说不清楚是些什么东西。你看看那肉上长的，你看看那个，我们有时候去那个菜市场买菜，一路过那个肉摊，那个前面什么卖鸡啊、卖猪肉这个摊子，哎呀，我的天哪，都臭的简直是闻不下。你看看那个猪肉上面那些淋巴呀、什么东西，你怎么会吃得下去啊？都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不敬所生长，这些东西会放逸你自己的心神，对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放逸自己的就自己的那些恶心啊，逐渐越来越多的生长。而且你吃多了这些肉啊，吃多了这些肉以后，身上是臭秽不堪的，你自己闻不见，就好像你闻得到那些老外身上有一股臭味，一股狐臭味，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那老外呢？哎呀，我告诉你，老外还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股酸臭味儿。真的是老外就这么说的，我们自己也没觉得自己啊，我们觉得自己好干净，但是人家闻我们也是有一股臭味的。有时候你就看那个进那个电梯的时候，有一些人坐过那个电梯，你再进去那一股臭味，那不就是这些事情吗？一不洗澡，再一个吃这些臭秽不堪的，吃蒜啊，你今天晚上吃一大堆蒜，你明天去那个电梯里边走一圈去，远远的能闻到一股腥味，特别难闻。一切肉与葱及诸酒蒜等，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酒肉葱蒜这些东西，种种放逸，种种放逸是酒，你喝酒的时候就是放逸啊，爽啊。那个我们现在的科学都告诉你说，我们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理智的那个神经，在喝了酒以后，这个神经就麻痹了，那当然就是放逸了。所以说你平时说不出来的话，酒后吐真言，那就是因为你放松了嘛，你的自制力下降了嘛，那就是放逸嘛。修行长远的，你既然要修行啊，你就应该不要去弄这些东西了，不要去弄这些东西，别去弄了啊，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在这儿为大家说，恒顺众生与不食肉、不食荤腥酒肉这些东西，这两者并不是说死了的，这两者都是佛陀所说的。所以在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原则就是第一，不要为自己找借口，应该要给自己加点压力，压点担子。 明明可以不吃肉的，你非要去吃那一口，认为说没关系，那就不行。明明说要跟让那吃一口肉，这能让大家就顺顺的，你非要那纠结的那一丁点都不能沾，好像沾了一下以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坏了。这是大我执啊，我执太厉害了，就不应该如此。在这种时候，恒顺众生更加厉害的时候，应该要恒顺众生。好，这是这一段啊。所以说我无论是吃肉或者是不吃肉，我们都应该要从根本的上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样考，从哪个什么上面来考虑问题？你找得着个我吗？也就是说你只要是在那儿纠结的时候，纠结吃肉也是说我要吃肉我觉得要爽，纠结不吃肉也是我要功德，吃了肉我不好了，把这个我给它干掉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我给它破除掉，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整个轮回的核心就在这儿啊。好吧，就是这一段。好，唉，一长离麻油，及诸穿孔床，以比诸细虫，于中极恐怖。麻油啊，古时候的那个印度要酿麻油，它那个麻油里边都有小虫子，它就是要那一种虫子，麻油虫吃过的那个芝麻，然后再连着那个小虫子一起来炸，炸出来的那种麻油才香，才香，还有味道更香。还有穿孔的那些床，那些床里边的那些里边都有一些小的那些虫子啊，你去那儿睡啊弄啊，就是那些虫子在里边都很恐怖，都很害怕。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注意，别去弄，不要去杀生啊，注意尽量的让自己不要去杀生，这是一个。不要为自己的一己的私欲而去杀生，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也不要因为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弄的所有的人都跟着你过的人不是人狗不是狗的那日子，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啊。就是这两种都是我执嘛，饮食生放逸，放逸生诸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饮食。也就是说放任自己啊，大吃大喝的这些东西啊，这就是太放任自己，太过放任自己的时候容易产生邪念邪见。你看饱暖思淫欲啊，哎，是不是这个话？保暖思淫，吃多了日子好过了，就开始要干这些事儿了，令心迷醉，迷醉则增长爱欲，如此这样呢，则生死不能够解脱了，生死就不能够解脱了啊。所以生死欲根啊等等，这些吃肉啊喝酒啊这些荤腥的食物啊，这些都是助因啊，注音。所以我们要知道它不好，逐渐的就别吃了啊，别吃了。这个没什么好说，威力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啊。我买肉的人和拿着买肉的人，拿钱买肉的人，买生买这些杀生的动物的人，和那个拿着你的钱去捕杀动物的那些屠夫或者是猎人啊，两个都是恶业啊，死了以后都要堕到呼叫地狱里边去的，都要堕地狱里去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地狱是什么人去啊？根性刚强，难调难服，也就是为他说了他不理呀、啊，他听不进去啊。我们现在为你说不要吃肉，你听不进去啊，管他呢。这种心啊是相应地狱的啊，你小心一点。若无教求想，则无三尽肉，彼非无因有，是故不因求，是故不因食。彼诸修行者，由是须远离十方佛世尊，一切先喝则。若不教唆食肉，不想食肉，不贪求食肉，那么世间就没有什么三净肉啊五净肉啊刚才说的那五种肉可以吃这种事情，压根就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你压根就不想吃，那么佛陀根本就不会说什么哪些肉暂且你可以先吃吃这种话，都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告诉你就不应该食， 就是不应该吃。正是因为有了买卖才有杀戮，所以说就不应该吃，不应该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是比修行者修持系远离。所以啊，一切修行人啊，就应该要远离肉食和荤腥。十方诸佛都在说这吃这些东西不好，吃这些东西不好。多生旃陀罗列施檀婆种，或生以陀夷及诸及诸肉食性罗刹猫利等，于是便于世中生啊。就是这些由于杀业啊，这些杀业的种子，或者这种感召的这种恶果啊，这一类的这些人，要么就是生成是劣师檀婆檀婆种，要么就是生旃陀罗，旃陀罗就是那个屠夫，转生就是屠夫啊、猎人啊，或者是陀夷尼呢，是指的是罗刹。或者是生到罗刹里边，还有那一些什么投生成为老虎啊，投生成为猫啊，成为狼啊，这些畜生道里边的这些东西啊，很容易就生到这些里边去了，恶道里边啊。复相以大云央觉利摩罗，我及子楞伽经，我悉至断肉。就是这些经典里边呢，复相指的是复相经，大云指的是大云经，另外一个名字叫大方等无想经，央觉利摩罗就是央觉摩罗经，还有楞伽经，在这些经文里边，我都明确的告诉你，一点都不应该吃肉，一点都不应该吃肉啊！你别听着那其他的地方说谁谁谁能说吃肉，不行。这些经文都是佛陀说，佛陀明确的告诉你不能吃肉啊！诸佛及菩萨身闻所喝则，食已无惭愧，常痴名。诸佛啊，这些圣人呢、啊，无论是诸佛、啊、菩萨、啊，还是那些二乘的圣人呢、啊，圆觉一切圣者，都说吃肉没什么好处，吃荤腥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这些愚痴凡夫呢，都觉得无所谓啊。也没关系啊，你说完了你该说你的，我待会儿再去吃一碗红烧肉，是不是？我们再去吃一点那肉粽子，再去我们明这两天那个什么大闸蟹又要上市了，你看人家又给我送些那个什么大闸蟹的那个券来给我，我不要啊，我就直接给它撕掉啊，我直接就给它撕掉，我都不吃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啊，那什么了，就吃肉了，食已无惭愧，没有问题啊。我要吃点大闸蟹啊，一看我要吃四两的大闸蟹啊，哎呀，那东西可是高档好货啊，赶紧给它弄过来给它吃了。深深常痴名，将感多生的愚痴慢暗明之报，也就是说，明明这个佛法为你在这里讲说啊，你就是听不懂。你也说不出来跟佛法相关的事情，这都是由吃肉吃多了引起的障碍，所以自己不要给自己制造太多的障碍啊、哦！这是这一段。先说见闻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果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悉为圣道障。佛先前是说了不见不闻不疑的三净肉，以前是说过，在有的经典里边说你可以暂且先吃吃，暂且说先吃吃这些肉。但是佛陀就说了，如果是聪明人啊，听我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我实际的意思，就是应该啊、我实际意思是想说，你一点肉都别吃了，妄想不绝故生食肉处。由于有凡夫愚痴啊，那些妄想所覆盖着，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又生在那些吃肉的地方，又是吃肉不止的，一天的成天的在那里吃肉啊，所以死后也会投身到那些吃肉的这种地方。由于你的这种意识一直牵引着你，相互残害，互相缠缚着啊，这就是这个。所以吃肉与贪欲一样，是障碍我们的解脱的。五荤腥啊，还有放逸喝酒啊，这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修行成道的障碍。 都是修行成道的障碍，都是你明心见性的障碍，明心见性的障碍。末世未来世众生于肉于痴说言此境无罪，佛听我等时，食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起时。末法的众生啊，都为自己在这儿找借口，找吃肉的方便，找吃肉的借口，找什么呢？说佛陀也说过三净肉啊，谁谁谁也吃过肉，他也成就了呀，一直是为自己在找借口，说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佛陀都没有把这话说死。你注意，佛陀说了，我有时候没有说死你，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要明白，实际上我是想说一点都不能吃，我是没有办法，只能是这如此。但是在这个什么楞伽经也好，楞严经也好，梵网经也好，涅盘经也好，等等这些经文，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央觉摩罗经也好，大云经也好，这等等这些经文里边都告诉你说，一点肉都不应该吃，你就应该，为什么佛陀在这儿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佛陀在那儿说的话你就听得进去，为什么呢？为什么非要只听那个能吃肉的那个话，不听一点肉都不能吃这个话，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还是为自己找借口嘛。所以说修行人啊，最重要的别自己骗自己，自己要是骗自己，鬼都叫不醒你，鬼都怕你，没有办法了。就是一个，人家就说这话嘛，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你自己如果非要骗自己，那我们跟你说啥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食如服药想啊，是亦如食子肉，就是所有的这些佛弟子啊，吃饮食的时候，就应该要升起像吃药一样的这种心来。并不是说我就是要去吃那个肉啊、要去吃那些美食啊，要去搞那些美食啊，或者是说吃那些饭的时候就想到说，这就是像在吃自己的儿子的肉一样。进食尚且如此啊，就是即便是这干净的这些饮食尚且如此，怎么还能去吃肉呢？一切众生都本来圆满的，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说我们要什么身体好一点，你就身体再好你也要是要死的，你再去吃什么肉你都是要死的。总有人说你这个不吃肉你的这个什么呵呵营养又不够。我刚开始不吃肉的时候，我爹妈也是如此的，我父母也是如此，我就自然而然就不吃肉了，我不吃了我就不吃了。他们就说你这个身体要糟，你这个身体太糟糕了，你一天忙成这样，你这个营养不够，这我都懂的。就是你们可能你们身边的那些亲人也会是说这些话。你看我这确实是我这成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他们说你营养不够啊，你看我现在不吃也没什么营养不够啊。我觉得对，刚吃死对，是的，就是周围的人都会说的话，大家说什么说什么吧。他要是逼急了逼紧了你就吃一两口，他不看着你你就不要吃了。我原来就是这样的，我就不吃就不吃了。就是我总觉得说这个身体如此臭秽不堪的，就像浮木，就像是一坨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一坨朽木啊，就是一种。我是做啥？我做研发的研究工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一坨朽木，你就为了这么一坨朽木，你要去杀众生的肉去吃，不合适，你都不生不起这个心来，你应该是生不出如此的心来才对的啊、这就是生厌离，所以说这不要去食不厌精，这种是不是什么好处啊？不是什么好处。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止啊，就是不吃肉的人啊，一直都有慈悲心的这种人啊，厌离种种这些恶行的这种人啊，即便是和虎狼在一起，这些虎狼也是不会去伤害他的。古来这些事情都很多的呀，你看那个华林善觉禅师，包括近现代的这个什么虚云也好，这个广清也好，这些人都是不吃肉。你看看那些野兽遇到他以后都不弄他的，不吃他的，不伤害他的呀。所以说就不要吃了，有这样的好处的呀，有这样的好处。若食猪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 永被正解脱，即为肾表象，是故不应食。吃多了这些血肉这些东西啊，身上自然而然的会有一股腥味儿，那些众生就离你，就远离你了，众生逐渐逐渐的就远离你，不仅仅是你身边你看得见的这些众生，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那些众生，他们都会远离你的，包括这些护法神，就像我们心中心的护法神，我们知道的是六臂马哈嘎拉，除了六臂马哈嘎拉以外，它确实还有罗刹，是我们的罗刹，就是罗刹呀，是我们的护法神，就有罗刹是我们的护法神，这些这个罗刹的就是黑黑的长的那种样子的，他就是只吃素食的，你要是吃多了这些血肉他就不喜欢的，他也很不喜欢这种味道的，所以说不应再食肉了。佛经里边，那为什么佛经里边说是猪？那为羊吃鱼啊？我们就刚刚就说这个话，我又问你这一句话，你问我这句话，我也问你这句话。那为什么楞伽经和上边的这一大堆经文，佛说一点都不能吃？我也想问你这句话，我不回答你那个话，你也可以不用回答我这个话。你问我这句话，我还问你这句话。那为什么佛陀说一点都不能吃呢？那为什么佛陀上边说了那么多的原因不能吃呢？你问我，你用问题来问我，我用问题来回答你啊，就这样回答完了，我就用这种话来回答你的。食肉无慈悲，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所以说啊，有慈悲心的人啊，是有慈悲心的人是不会去吃肉的。吃肉无慈悲，永被正解脱。吃肉的这种人啊，是被觉合成的，是远离解脱之相的，即为圣表相。也就是说，你要做人天师啊，你起码要为别人树立一个好的这种形象和这种这个你的这个立场啊，一个佛弟子啊，找成天在那吃肉喝酒的，不是一个好事儿啊。人别当然，大家一看就说，哎呀，这就学佛的人就这种样啊。所以说，不要再吃肉了啊。杨吃宇的回答完了。为什么佛陀在这么多的经文里边要说一点都不能吃呢？你回答呀。难道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佛经吗？得生犯种智，及诸修行处，富贵智慧家，思由不食肉。如果不食肉啊，它是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啊？生清净犯智之种，感知修行人之处，也就是说能够投身于那些修行人的那种家庭里边，能够投身到一投身下来就能够听闻佛法，或者是说有智慧的，或者是说那个家里边的家庭环境条件很好的那种富二代呀，富二代有什么好处？治病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话吧，你回答你自己回答你的话，我告诉你，我回答我的话就是我现在正在讲的这些，有好处有坏处，你自己回答你自己的话，我回答我的话，你自己怎么来说服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怎么找借口自己骗自己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如你这样啊，我说的就是这样。不吃肉什么好处啊？得生犯种智，及诸修行处，富贵要做富二代啊，是少吃肉，思由不吃肉，这都是由不吃肉而来的啊。所以说那个那什么羊吃鱼的这些东西啊，就不用回答，就是你爱自己骗自己，你爱自己找借口，你就自己去找，你就自己去弄吧，我们不回答你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观点，我不理那个是啥，你那治病不治病，我就告诉你吃肉就是不好，一点都不好，也没什么好处，治病治什么病，你就算是不病，你过几年也要死，你过几年你就要死的呀，羊吃鱼，你知不知道你要死啊，治什么病啊，你就是一点病，你这一生人一点病都没有，你过几年你也要死啊，有什么意思啊，说这些事。好了，这个经文说完了，这个我们的楞伽经在今天的8月15这一天，我们把楞伽经全部都说完了。按照我自己本人的这个习惯呢，在说完经文，我在昆明的时候的讲经的习惯呢，我会再翻开第一页的经文，重新再读诵一段，这取一个未完的这种吉祥的这个意趣吧，也就是说我没讲完呢，我还没有讲完呢，没有讲完，今后还有要讲的空间，一切皆圆满，不圆满我们不让它圆满，圆满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们就要它不圆满，我们就要它不圆满好不好，我们就要它不圆满，不下课等着啊！我们从六种真性成就开始， 如是，如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时六真性成就，我们把它打上来。这是我讲经文的习惯，我在昆明道场里边讲经文也是如此，我不会把它讲圆满的，我一定要剩着点没讲，今后还有机会要讲。所以说在我们把整个楞伽经过完了的最后，我会将一开始的经文重新读诵，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异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首冠其顶，自心现警戒，善解其意，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无法，自信实二种无我，究竟通达。好，我们就把楞伽经停在这儿，留下剩下的今后有机会再讲。我们楞伽经讲的就到此为止了，看看师兄们如果有什么要聊的就聊聊，如果没有的我们就下麦，大家休息。今天是中秋节，祝师父还有各位师兄们中秋节快乐，阖家欢乐啊。对，袁老师的声音小一点，
小一点。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有啥事儿就聊一聊，如果没啥事儿，我们就可以就先走了，就没讲，反正经文也讲完了。转，我修心中心，老师说说怎么办？这种问题啊，已经回答过多次了。这种问题已经回答过多次了，并不在于说你做的那个事情，有人说我修了心中心我能不能够持咒，我修了心中心我能不能够做加行，我修了心中心我能不能做佛忏，我修了心中心应不应该坚持这些东西，我要不坚持我心里舍不得，我要坚持呢我似乎又是什么。我从另外一个事情来说吧，你这心态是什么，心态是什么，是不是贪心呢？扫除你那个贪心，坚不坚持都行。回答完了，扫除你那个我执心，扫除你那个有所得心，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呀，一法不立，也就是世间的这些法呀，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若我们所修习的，不管是八十发佛忏以后，什么心中心也好，早晚课也好，都是基于这样的见解来修行，那么无论是修行什么都是好的。若不是依照这样的出发点而修行，一法有一法，甚至增长你的贪心，贪得功德，增长你的贪欲，增长你的我执之心，我要好，那么拉倒吧，你最好少弄一点了，少弄一点算一点，少增长一点算一点。所以说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贯都是如此回答的啊。说完了，从两个点来看，第一个点，一切法不可得；第二点，我执，就是说你的出发心是什么，你要干什么吗？你做这个事情是要干什么？你最根本的，别自己骗自己，不用跟我说，自己问自己，我要干这个事情，我最真实的、最内心深处的那个希望是什么？你自己问问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最深受的那个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啊、嗯，说完了，透彻，呵呵透彻，呵呵嗯，啊，我看看，按中有救度法，给许多临命终时有缘的居士超度，是否对自己修行不太好？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了了灵芝师兄，我还是刚才的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在做超度的时候，是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我们在超度的时候，面对所对的 所超度的那个众生是了知其本无自性可得的这个出发点来超度，那么既不增长你的执着，也不增长你的无明，然而它增长了你的慈悲之心，这不仅是对你的修行不好，不仅是对你的修行好，这会成为你最后成佛的正修行因。但如果说我们干这些超度的事情是为了累积功德，为了贪着功德，为了一己的私欲，好像要积累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对自己好对自己不好，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我在这儿的这种心啊，增长无明，拉倒吧，还不如不做呢，还不如不做呢，就是这种事情还不如不做呢，就是没有修行没有正念啊，已经没有正念了，没有正念是个外道啊，外道人所修的佛法是外道法，它不是佛法，也就是你修的那些东西近于外道之法呀，近于婆罗门之法。所以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样，我们的知见是什么样，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啊，知见证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好，是否对我修行不好，我超度众生，我这个我是如何安立的呀，是在境上自己以自立存在有一个我吗，众生是在那个众生的自己的那个份上，自己有一个众生以自立而存在的吗，不是的呀，我们都是依因缘而成的，无论是我也好，还是众生也好，还是以我和众生中间所安立的那个超度也好，它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个不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呢，因缘所生法它是无自性的呀，无自性所以说空啊，由于它是空，所以它一定必然是缘起啊，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这不就是我们整个中观论的整个中观的思想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现在的人不就是要么就是导尘是就是断见，要么就是常见，要么就是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要么就是没有我，我为什么还要修行，既然都没有，既然都是空，我为什么要修行，我为什么要超度，这两个一个是断见一个是常见，他永远倒不过来，那怎么办，没办法了，那你干脆别纠结了，直观打坐吧，好了，啥话都说尽了，回答完了，聊聊林智师兄，说完了，师父也在这儿，师兄们如果有什么要问师父，也能问师父，对，逮着机会就可以问师父的。
我们还是9:30结束，这会儿声音不知道怎么样，然后
啊，现在挺好。太小了，听不见。袁师兄，你声音太小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反正有啥事就说说事儿吧。如果没啥事儿，反正我们还是9:30嘛，我们就给他耗到9:30吧。有事儿没事儿，我们都耗着呗。没啥事儿，我也没话可说呀，我也无话可说。经文全部讲完了，经文没有讲完，我重新开了个头，甚至的不讲了。你刚刚没听吗？迪晨，睡觉吧。
其实楞伽经呀，我们只是把40门讲完了，前面的那个80句我们还没有讲，包括张浩老师说刚才给我们留一个很好的缘起啊。其实楞伽经我们这一次重讲并没有全部讲完，其实还有前面的80句都没有讲，等以后看看再另外抽时间再说。然后这个我们张浩老师在周二这个课是到今天就算是一个完成了，然后想听张浩老师课的师兄可以去周三啊，周三也是这个房间，也是这个时间，也是这个频道，我们邓老师邓凯杰老师那边 也在请张豪老师讲课，应该是在讲大手印吧，现在
对大手印，大手印也快要讲完了，也快要讲完了。我看有人问啊，了了灵芝说如何是即心是即佛？即心即佛啊，就是非心非佛的意思，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一个手掌的两个面。非心非佛讲完了，开始我给你打出来啊，非心非佛，听明白了吗？非心非佛，讲完了。即心即佛就是非心非佛的意思。福报，哎呀，啥福报，我们别弄这些了。我们这里的人呢、啊、都不是这种根器，我告诉你，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是这种根器，我们就是这里就是瞎聊天儿，就是茶馆的这种根器，大家要这种根器的人大家比较适应，能够成就得了。我们不准那种根，不是那一种根器的，搞得自己那如果说是另外一种人，我告诉你，我另外那在另外的那种场合里边，我压根就不会是这样子讲的，我根本不会这样子讲话，我是另外一套话术的。老师好，通教的 Stephen Yang，通教的初地和原教的初地区别在哪？一个是通教，一个是原地啊，是不是通教初地只断见或原教初地断见思二或楞伽经讲龙树菩萨以欢喜地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原教是通教的。我没有这么判过，藏通别原有一大张表，以前那个谁毕楚云毕老师那里有一大张表，他那个表是对应着的原教的与藏通别原四个的这个实地，他都全部给他对的严严密密的，那个是经文里边的。那如果要这么一句话两句话是讲不完的，你去找一找毕老师，小毕师兄啊，你去找他，他那有一大张表，你看着那个表你就知道了。他很有心的，他把那给他整理出来了，藏通别圆的初地到实地全部对应起来，哪个对应着哪个，哪个是哪个，哪个是啥样子，全部给他对应起来。我没在这上边特别的花心思。所以我不知悉这个，你问我我就回答不了。
我看我们老师也在，不然这个。
哎，请师傅说说，对，这师傅请师傅说，我不知道藏通别圆的这个啊。好，我先下麦。
我们要学一些啊，就是这个问题，老师您在麦上吗？
哦，能听见不能呢？
能听到，老师能听到。
他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怎么能跟这个把这个藏通别圆怎么跟断什么见思惑怎么联系起来的呀？在哪儿看见有过联系？就是这个问题，他先告诉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藏通别圆，什么是藏通别圆？怎么能联系到这些呢？但是可能是光听见个名词，光听见一个名词就去联系，是咋回事啊？咋这样联系起来了？不相干的事联系起来，这种问题我看见的多了呀。这为啥会这样联系呢？我不知道，这个提问的人，你问问他，问问提问的人。我刚才说的能听见吧？
听到了，老师。
啊，好吧，我不知道咋会能这样联系啊。就是你比方吧，他见到的资料上有联系，那就算有依据啊。他自己想的，你哪能，你根据什么想这样想啊？毫无根据的呀、啊。
也就是师兄们提这种理论性特别强的问题，建议还是引用原文。你至少把他的出处找出来，我们看一下是作者啊，或者是出自哪部经典。
啊，是啊，要假如能找到出处的话，就可以讨论了。就对那一段，对于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资料里头这个东西，各个谈谈见解，这倒是可以，这非常可以。就这样乱联系的。我都奇怪什么思维啊，跟不都说这跟不上你的思路，你怎么想的，怎么这么想啊？
对啊，再一个你讲这个楞伽经讲龙树菩萨以欢喜地往生西方净土，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就是莫名其妙啊。那龙树菩萨这么大，他怎么会这个欢喜地？你这个名词用的也特别别扭，还有这个 楞伽经里根本没说这个龙树菩萨的事儿啊，就是这些经，你要用这些语言的话，你一定要有很严格的这个经典的依据啊，或者是哪个大德开示你引用过来，你这样自己胡乱猜不好。
楞伽经里有这个说龙树菩萨这个事了吗？我都根本就没有一点印象，哪有这个事啊？有这个话吗？很奇怪，他为啥会说楞伽经里说这个事啊？奇怪。
你这个Steven Yang， 我这个刚刚用你这个里边引用的，我去我们那个楞伽经里搜了一下，没有看到这段话呀。你这个是用哪个版本？是用哪个版本的入楞伽经？入楞伽经啊，我们用的是这个，不是这个入楞伽经。这个经文的出处最好还是找大藏经啊，入楞伽经或者是大乘那个就是十品的那个楞伽经，十卷本的那个楞伽经。楞伽经有三个版本吧，现在我们用的是求那跋陀罗的这个版本。那就按你引用的这段话，也没看出来龙树菩萨是以欢喜地往生的这个净土呀。
他可能是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就是这一段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有种是说的什么呀？为人说法能破有无见，往生安养国。听了文殊菩萨的说法啊，能够把你的有无这些见破掉，还能令你往生安阳国土。不是说龙树菩萨往生啊，是说听文殊菩萨说法的人往生。他这个可能这样弄错了，他说成是文殊菩萨往生了。要假如呢，翻译的时候多翻译一个字儿就好了，不欢喜的。为说法能破有见，能往生安阳国。哎，这个加个能字大概就可以了。
啊，这个杨师兄，看看老师这样的回答能不能清楚啊？您说吧，打上来。啊，老师，这个杨师兄他还有一个问题，您看到了没？
他这问题呢，我一看我都不愿意理会这些问题，不想理会。为啥不想理会？我跟不上，我的思维跟不上，思想跟不上他的思想，对不起了。
杨师兄啊，你有没有在修心中心呢？我先问一下你这个，你方便说吗？
啥心中心呢？说啥心都信不信佛呀？还说啥心中心呢？是信佛的吗？还说心中心呢？
在修是哪里灌顶的？多少座了呀？好吧，那你就先看看祖师的开示，至少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和我们二祖的乙亥讲演录啊，这两本书又不是很厚，你先重点把这两本书看完，应该你的问题应该能解决一下。这个不能自己先这儿那么猜啊。好，看看你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打出来，我们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啊？问张浩老师啊，齐老师都可以啊。不然张浩老师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吧，他还是要一个答案。
啊，这就是基础的，师傅不回答，我怎么回答呀？我这可不是害我吗？这是基础之见有问题，基础之见有问题，就是去兜率内院，那兜率内院是净土呀，兜率内院的净土是要有正知见的呀，如果没有智慧的正知见，是不可能往生到兜率内院里边的。 也就是正知见是什么呢？正知见就是说至少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往生到兜率内院的都是不退转地，不退转地是他知道没有一个我的，我在哪里安立啊？所以说这牢牢的执着着这个东西，那咋往生啊好，从这个角度上说吧，从这个角度上说吧，或者来来去去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一句话是问处是颠倒的。Stephen Young， Stephen Young 早点死是确定是要往生的。我不认为这样的知见足以能够支撑你，也就是现在问问题的这种立足点不足以能够让你往生净土。
我是主要哪个地方看到哪以后，我说我跟不上了，我说我跟不上就是我没那个水平，我的水平没有。看到这句话，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去斗穿那院的机会，就这一句话，这句话一看我跟不上了，别的倒是也还能说说。你看他用了个游学是我不同意的，游学什么呀？什么叫游学啊？其他符合也符合过游学，这样这个就不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可是呢，老人有这个能力啊，因为过去发老人在世的时候有过这种事啊，有一个人就有这个思想，有啥思想啊？就是说我能不能带我到斗山那院看看，就说这话。那当然老人就是不愿意理会这个事了，他好像是一直坚持这个事儿，好像这个事老人好吧，你明天晚上你打坐入定，那个时候带你去看看吧，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你说咱正在这儿这会儿去吧，那不可能。第二天又见面了，这个说起这个事儿，老人说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打坐，你睡得呼呼的，我咋带你去啊？你问他你打坐了没有，就是没的，我睡着了，他就是没有打坐，那咋带他去啊？这所以老人他如果真的打坐入定，老人能带他去，在定中可以带他去，他睡着了，他就呼呼的睡着，往哪去带他去啊？有个这事儿，这一个我一看这个跟不上，我说我跟不上，就是这个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去医院的机会，说有说无都不对，说有说无就是知道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这个跟不上，就主要是这个事儿。别的你像他说这个啊，能不能打完千多自行舍报往生，也就是说他自己找死，要自杀，这么说吧，这事能回答你？谁让你自杀了？还是一定要等到命中？什么叫等到命中啊？这就像这种话，所以我为什么呢？就这种观点这样说话我不能适应，我就说不怪他，是我跟不上他这种说话，我的思想跟不上，主要就是跟不上他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去找，这是主要的跟不上的地方。
可能现在这个社会上遇到点压力啊，或者是生活上有什么不太如意的地方啊，这个就很容易往这方面想，这跟修行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杨师兄，你还是先把这个
你知道我刚才为啥说不？你要说我为啥说这个？不知道信佛都怎么样呢？为啥能够怀疑到未必信佛呀？那话的逻辑啊，跟你的说的逻辑，你能让我活的时候看看我才信，你不让我活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兜率内院我就不信，这不就是说是不是信佛都有问题啊？我这样想的。所以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信佛都有问题？我这样啊，是这样，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不信呐、啊，它都有个比例呀、啊。有信有疑，疑占这个不信占多数，占的比例大，不信占的比例小，是这样是说。你要说绝对不信，也不对。就现在就有人坚持不皈依佛教，坚持不信佛的，他也不是百分之百，他不过他那个比例小，他就不信佛。说的不是说纯粹的，是比例，信的比例不大，不超过50%。对，缺少信仰，就缺少信仰。
这个缺少信仰这个事儿啊，老师，现在我感觉就是在我们新密弟子中还不少，其实有些师兄甚至都打了，我们都看他眼看着都快完成迁座了，就感觉这个还是缺少信仰，这个事儿是有点麻烦，就是这个怎么培养？
缺少信仰就是目前的这个事儿，可是还有相对另外一个了，缺少智慧。还有另外一个呢，可是现在并不是缺少智慧，是缺少信仰的多。就是在一个历史阶段，哪一类就是众生的主要特点，这么说，主要特点现在就是说，疑占多数，缺少信仰占多数。但在这种当中，还有人信佛，还有人学佛，还有人修行打坐，已经可以算就可以了。我们话是这么说，但是也没有影响他还在修行，这都已经可以了。要是说知道他的行为不信佛了也不修行了，那这是多数如此，可以这么说。有几个信佛的？你周围多数是如此，多数没有这个信仰。
啊，我看那个魏师兄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和刚才那个杨师兄。说的是那个龙树菩萨那个事儿啊，可能是这个是对得上了。这个不是楞伽经里说的这个龙树菩萨，是楞伽经卷九世尊玄寂之文啊。这个这是这个地方出来的这段话，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个杨师兄引用那个完整，意思更容易让我们清楚。我觉得杨师兄你这个好奇啊就是缺少信仰，你也不用给自己开脱了，找托词了。从你的问题还有你这个对吧，坚信不疑，你怎么会有你这种问题呢？还有你看一下这个魏师兄引用的这段文章，我感觉你那个有点断章取义了，魏师兄引用的这个比你那个完整，意思更准确一点。
很可能啊，他这个你在这缺这个不是一个版本，跟我们所说这个楞伽经不是同一个版本。楞伽经由于它版本不同，译本不同啊，它不是同一个译本。他说的就是他这个楞伽经分卷的楞伽经卷九，就是第九卷是师尊宣记。师尊宣记这里头说了，哎，大慧如谛听，这个有人说法，这是说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楞伽经啊都没有这样分卷啊，再加上卷九也不见得就是师尊宣记，就不是这个译本，可能另外一个译本我们没有见过什么的，这个所以没有见到过这一段话。
一个是译本不同，一个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杨师兄的这个理解上有不同啊。像龙树菩萨他这种大菩萨不存在这个初喜地欢喜地往生什么净土了这种事儿吧，这种不可能有这种事儿，或者有，但是应该跟你理解的那个应该还是不一样。跟那个杨师兄理解的还是不一样。看看师兄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根据他这个引这个，就现在你贴出来这个，这样后边这个就不说，就是说也是也不一定说是龙树菩萨往生啊，不一定是说这个啊。能破有无见，为人说我法，说我的什么法？说我的大乘无上法，说我的正欢喜地之法，说我的往生安乐国之法。为人就说我这至少举出来说我这三种法吧。为人说我法，大乘无上法，正欢喜地，正出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说这三种法吧。
对，看不出来是龙树菩萨，住以
龙树菩萨要是说往生安乐国，我他这还不是随便的事，他都已经挣到那种份上了，还有啥说不是？他不是说想去哪就去哪儿，这个谈不上往生是对什么呢？是对我们 样的，我们不能没就是没有那个正量，哎，我们还要发愿往生，他们是这样。对，我们那个心乱呢、啊，为了就是让这个心能契合净土，那就净土之法。这样的人念佛呀、啊，或者修什么，或者是你比方说密宗的莲花布德法啊，什么都是修自己的心跟净土契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
老师的麦在闪，但是听不到老师说话了。
我没说话，我就没关麦，我都这个说完就点就关了，他没关，我没说话。
好，那个以后就是杨师兄引用这些经典，我们就是再谨慎一点啊、就是完整一点。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啊、就到这儿啊、辛苦张浩老师，这么。好，相当长一段时间给我们师兄领学啊，这一次学习能结的时间差不多有两年了吧，两年多，终于我们结束了啊，下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请回张浩老师，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领我们一起学习佛法。那谢谢老师的参与啊、也辛苦张浩老师。那我们今天就中秋节就学习就到这儿啊，各位师兄晚安，老师晚安。